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喜乐。
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晨的经文，
我一起读今日的经文，
在约伯记一章一到二十二节，
就是约伯记第一章一节至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来读。
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自在自己家里设摆席宴，并打发人请了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席宴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们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约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也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约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正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配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一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必与神为愚妄。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主要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在今天早晨，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透过约伯记提醒我们你是那位信实的主，你要在我们的考验当中带我们得胜。求主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所预备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话语，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得到造就，也帮助孩子一同来成长让我们够孩子跟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奔跑这属天的道路。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今天想透过约伯记第一章跟弟兄姐妹分享约伯的考验这个题目。
今早我们藉着约伯记第一章同大家分享这个约伯他在信仰上面的考验。
当我们讲到约伯记，
当我们讲到约伯记，
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我们可能想到人生很苦，
我们会想到或者人生好苦，
特别是约伯的情况，
特别是约伯的境况。
但马上我们也会想到，哇，之后的两倍的祝福。
但是我们马上都会想到以后的加倍的祝福。
那我们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从约伯记得他的背景开始来。
我今天是开始从约伯记的背景来开始讲。
约伯记是一个诗歌书的第一卷。
约伯记是诗歌书的第一卷。
圣经中被称为诗歌书啊，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以及雅歌五卷。
咁啊，圣经里边称为诗歌书卷咧，系有五卷，就系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五卷。
那虽然耶利米哀歌，它本来也是一卷诗歌，
虽然系一种哀歌，亦都系一个诗歌嚟嘅，
但是它却被算为是耶利米书的附录。
亦都是被列咗喺耶利米书嘅附录。
那有人也把它称为是耶利米书的卷二，就是第二卷。
对唔住，系讲到耶利米哀歌，所以都有人称为耶利米哀歌系耶利米书嘅第二卷。
那因此圣经没有把它列在诗歌书卷当中。
因此呢、这个耶利米哀歌虽然系诗歌，但冇被列喺呢个诗歌卷嘅里边。
约伯记整卷书里面啊，只有一章、二章，还有42章7到17节。
就是约伯记嘅里边只有第一章、第二章同埋47章嘅1到17节。
它是用散文作为题材，
系用呢个散文作为题材嘅。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用诗歌来表示，
其他嘅部分都用诗歌嘅方式嚟表达。
那诗歌它的有的特色，它就是神的子民在生活当中对神所得的属灵上面的经历。
那诗歌的特色就是神的子民里面，在他生活里面对神经历那种描述，
并且他们对圣灵对他们的感动，神对他们感动把它记载下来，
并且是藉着圣灵对他们感动将这些经历是记载下来。
所以他用诗句来表达他们对神的认识，
咁啊，藉著啲詩歌、詩句嘅表達，佢哋對神嘅認識。
因此，當我們讀約伯記嘅時候，
因此當我哋讀約伯記嘅時候，
我們可能會覺得第一章、第二章，然後最後的半章42章的半後面會比較生動，因為它好像散文，也好像故事一樣。
所以我哋讀約伯嘅時候，會覺得第一章、第二章同埋第四章嘅半章咧，覺得係比較生動一啲，因為佢用呢個係散文嘅題材。
但是詩歌嘅部分，我們可以學習到神嘅屬性。
但係我哋喺詩歌部分學習到神嘅屬性，
並且在當中我們可以學習到很多智慧嘅話語。
并且在个里面都学习到很多智慧的话语。
其实约伯的考验大概分为两个部分。
约伯的考验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他的产业。
第一部分是关于他自己的产业。
那这产业包含了他的牲畜、他的仆人、他的儿女。
他的产业包括他的牲畜、他的仆人、他的儿女。
第二部分是针对他的身体。
第二部分就是关于他的身体。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一章第一部分。
我们今天是看第一章他第一部分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第一节告诉我们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第一节讲俾你听，乌斯地一个人叫约伯，佢完全正直敬畏神，系远离恶事。
这一节已经告诉我们约伯他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节已经讲俾你听，约伯佢系一个咁样点样嘅人。
乌斯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确切的地方在哪里。
乌斯地到现今为止呢、这个系我哋冇办法确定系喺边度。
但是有证据显示，可能是在巴勒斯坦的东北部。
但有证据是显示可能在巴勒斯坦的东北部。
根据作者的描述，约伯他在品格上面是没有瑕疵。
这个根据圣经的描述，约伯他的品格上面是没有瑕疵的。
并且有虔诚的信仰的人。
并且有虔诚的信仰。
这里提到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人。
这里讲到约伯他是完全正直的人。
那指的是约伯他是一个动机纯正的人。
就是讲到他是动机纯正的人。
所以当他做一件事情，他的动机一 都是纯正的。
就话佢每做一件事，佢动机都系纯正嘅。
希伯来文对完全这两个字，如果用来用啊、指着牲畜啊献祭的牲畜来说，
啊呢、这个希伯来文讲用呢个完全呢个字，如果指到系献祭嘅牲畜嚟讲嘅时候，
是代表没有斑点、没有沾污的。
就系讲指到系冇斑点、冇瑕疵嘅。
那如果用在人的身上？
那如果呢句词系用喺人嘅身上，
是指着这个人的品格是健全的，
就系讲到呢个人嘅品格系健全嘅。
那并不是说这个人是没有犯罪的，是完美的境界。
唔系话呢个人冇犯罪，一个完美嘅境界。
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完全没有罪。
我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系完全冇罪嘅。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完全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与神亲密相交的。
圣经讲明一个完全嘅人就系与神亲近，与神系同行相交嘅人，
并且这个人会尽心的侍奉神，
并且呢一个人系会尽心去侍奉神。
一个正直的人代表他个人忠心的持守神的律法。
一个正直嘅一个完全嘅人，指佢正直嘅，佢持守忠心嘅神嘅教导。
他也用诚实，也用爱心的方式来对待他人，
并且他用诚实是真心的态度来对待别人。
约伯合理而公义的对待他人，就好像在约伯记31章13到23节所提到的。
约伯他公义的对待人，好像约伯记33章里面提到的。
31章13到23节。
31章13到23节。
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时间看，你会看到他对于仆人遭遇伤害，他很有怜悯的心。
你有机会读的时候，看到他对于人是仆人去伤害到，他有一个很怜悯的心。
约伯他不单单在是完全正直，他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约伯不单只完全正直，并且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其实敬畏神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
在整本旧约里面时时提到这个敬畏神这个观念，
并且在智慧文学当中特别的显出，
并且在智慧的文学里面特别的凸显出这个观念。
那一个敬畏神的人代表他对神坚定的信靠，
一个敬畏神的人表示他对神坚定的信靠。
敬畏神的人也是全心来爱神，好像早上的诗歌所唱的。
敬畏神的人都是全心爱神，好像今天诗歌所讲的。
不管在什么困难环境里面，你还是会坚持的与神。
无论你在什么环境里面，都是坚持你神的信仰。
那这种人他会恭敬的来亲近神。
咁样嘅人，佢会恭敬嘅嚟到亲近神。
虽然他带着满心的畏惧，
虽然佢带着满心嘅畏惧，
但是他可以深深的体会到，是因为爱的关系，所以他对神有一种畏惧的心。
因为佢系深深体会到一种嘅感受，就系、是、佢爱神缘故，所以佢对神有一个敬畏嘅心。
因此，他在日常生活当中，他就会做神所喜悦的事。
因此，佢喺日常生活里边，佢就会做神所喜悦嘅事情。
智慧文学中，如《箴言》《传道书》以及《约伯记》等等。
智慧文学包括呢个《箴言》《传道书》同埋呢个《约伯记》等等。
最看重的就是敬畏耶和华，
最睇重嘅就系敬畏耶和华，
因为这才是智慧的根基。
因为呢个先至系智慧嘅根基。
第一节告诉我们，不是他不只是完全正直敬畏神，他还是一个知道要远离恶事的。
第一节描述佢唔单止一个完全人敬畏神，并且话佢系远离恶事嘅，
远离神不喜悦的事情。
远离神不喜悦的事情，
是约伯他对神的认识的表现。
这个是约伯他对神认识的表现。
在31章第1节，他是这样描述。
31章第1节是这样描述。
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他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
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挑战在当中，
所以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挑战在我们生活里面。
在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服事的这些
在教会的传道人或者一些服事的人当中，
常常也要面对美色、金钱、 权力的挑战，
时时会面对美色、金钱和权力的挑战。
所以对于远离恶事，这是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的。
所以对于远离恶事这一件事，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的，
都要很刻意的去逃离。
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去逃离。
我记得曾经光牧师提醒了一个事情。
我记得光牧师曾经提醒过一个事情。
他在讲道的时候有分享。
他在讲道的时候都分享过。
他说有一个神学生，他对于这些情色的东西他软弱。
一个神学生对这个情色的事情都他是软弱。
所以当他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他就会找一块布先把电视盖起来，旅馆的电视把它盖起来。
所以他出去外面旅行的时候，他会找块布呢，去到旅馆的时候将这个电视就盖上去。
因为他知道他如果把它盖起来，他电视乱转，然后他就会转去那些情色的频道。
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软弱，他若在按电视呢转台的时候，或者就会转到有色情的电台上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刻意来远离恶事。
很多时候我需要刻意的去远离恶事。
第一节对约伯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出，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在撒旦面前有把握约伯可以通过考验。
所以这个第一节对约伯的描述，就是显示为什么上帝有这样的把握，或者约伯可以在撒旦面前说约伯可以经过这些，经历得起这些考验。
第二节告诉我们神对约伯丰富的恩惠。
第二节就描述到神对约伯他丰富的恩惠。
因为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大概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家庭的结构。
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可能是当时社会的标准，一个很理想的家庭。
当时我们知道男孩子是被比较重视的。
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化背景，男仔是比较容易被重视的。
所以数量上面是比较多。
所以数量上面呢是比较多。
但是这个故事很有趣。
但这个故事是很有趣。
因为在故事的结尾，在42章，
因为在故事的结尾呢是42章，
我们只看到女儿的名字被提上来，
我只是看到女儿的名字被提出来，
并且女儿与儿子们同得产业，
并且女儿和儿子同得产业。
这在过去那个时代可能不是非常普遍的。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太普遍的。
我相信在我们我们自己本身过去也是，好像我们有观念就是男孩子零售产业。
我们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都是时常男孩子先零售这个产业。
那至少这以前我被教导是这样。
因为至少我自己被教导是这样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哦。
但现在不同了。
过去生男孩子可能是很风光大
过去呢个生男仔呢就好风光好开心啊。
我记得我老板生了一个男孩子，然后。
我记得老板生了个男仔之后呢。
他做那个油饭就做了2万块美金。
他这个这个是做这个庆祝，就是花了2万美金。
他只有那个，因为台湾的话就红蛋还有油饭给人家吃，他那个油饭就做了2万块。
因为他要做这些有些东西送给人吃呢，就已经用了2万美金了。
因为他太高兴了。
因为他太开心了。
那今天不一样啊，今天可能生女孩子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今天不一样，可能今天生女呢还好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嘛。
那我们继续来看哦。
咁我哋继续睇下，
约伯不只是有许多的儿女，
约伯唔单止有好多嘅儿女，
他所拥有的牲畜，在当时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地位社会地位很崇高的一个人。
佢所拥有嘅牲畜呢，我哋可以睇到佢喺社会地位上面系好崇高嘅。
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
因为圣经里面讲话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
那这样的描述很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这样描述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他们都是当时的一个家族非常庞大的族长。
他们都是当时家族很庞大的一个族长。
第四到第五节告诉我们约伯他们家庭的习俗。
咁啊，第五节讲俾我哋佢哋家庭里边嘅习俗，
还有他们的家人的关系，
并且同佢对家人嘅关心。
我们看见他跟他们孩子当中关系应该是很好的。
我哋睇到佢孩子彼此嘅关心系非常之好，
因为他们按着日子各在自己的家里摆设宴席，
因为佢哋按着日子各自喺家里边摆设筵席。
那这里告诉我们，并且会请他们的三个姐妹来一同吃喝。
呢度你都讲俾佢听，佢并且会请佢三个姊妹大家一齐嚟去吃喝。
那有人说这些喜宴大概是他们生日的时候。
那有啲人话可能呢个喜宴就系佢哋生日嘅时候。
那有一些是因为节日的时候。
有啲人话都系包括节日嘅时候。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庆祝。
但无论是什么的庆祝，
约伯都会打发人啊，庆祝结束他会打发人去叫他的儿子们孩子们自洁。
但约伯都会打发人去跟他的仔女说要自洁。
那自己清早起来要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
并且他自己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来献燔祭。
那目的告诉我们说，害怕孩子们他在喜宴当中啊，太过于享乐，犯了罪，然后心中弃掉神。
他第五节下半节讲话，他恐怕他们的儿子呢，因为在享乐过程里面就犯罪得罪神，而心里面是离弃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哦，
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弟兄们，
我们是否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做好美好的榜样呢？
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孙子面前做得好的榜样呢？
并且不断的鼓励要求他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
并且是不断的在鼓励他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圣洁的人。
约伯也请他的孩子要自洁，我们是否在孩子面前要叫孩子来反省自己呢？自省。
约伯他叫他的孩子要自洁，我们是否也都是鼓励我们的孩子要好好自己去反省自己呢？
可能不要因为我们家庭的丰富然后忘记了神。
不要因为自己家庭的丰富而忘记了神。
前天我去参加了一个追思礼拜。
前天我去参加追思礼拜。
听到了安息的弟兄的大媳妇来讲分享他的公公婆婆。
听到一个安息的弟兄他的大媳妇来分享关于他公公婆婆的。
他说他原本是一个拜偶像的迷信的人，但是自从嫁入到这个基督徒的家中。
他讲到他以前本来一个是拜偶像的人，但自从加入这个的信耶稣的家庭之后。
公公婆婆不断的就用爱来带他，
公公婆婆不断用爱来对待他，
并且也为他来祷告，
并且为他来祷告，
并且愿意与他来分享福音，
并且愿意跟他来分享福音，
让他真正感受到，
结果他自己感受到，
这个家庭所信的神，公公所信的神是一个爱他、接纳他并且是平安给他的神。
他了解到他从公公的身上了解到他们所敬拜这个神是爱他、接纳他并且赐平安给他的神。
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会想要传福音给我们的未信的媳妇或者是女儿的先生哦。
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我哋都或者想系传福音俾我哋嘅媳妇或者我哋嘅女婿。
那其实重点我刚听到那个姐妹的分享，就是爱在当中。
但系我哋刚才我所要讲嘅就话，当时我听到呢、这个嘅姊妹佢见证，就系佢有爱嘅喺当中。
那并且长辈愿意为晚辈来祷告，
并且长辈愿意为晚辈来祷告。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很喜欢跟人家讲道理，
但好多时候我们愿意可以向人来讲道，
讲完道理之后没有爱的表现，
但是我们讲完道之后没有爱的表现，
讲完道理之后也没有去关心，
讲完道之后也都没有去关心，
那我们就很难有这种突破，
那我们就很难有这样的突破了。
那这可以应用在每个对人的关系当中，
所以这个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对其他人的关系的里面。
所以我相信这个公公在他还在世的时候，他为这个 大女啊大媳妇做了美好的榜样。
所以我想呢、这个公公喺最生嘅时候，佢对一个大媳妇做咗好美好嘅榜样。
那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经文六到十二节。
所以我哋会嚟到睇今日嘅经文六到十二节。
这里描述好像神与天上的族类天使们啊在那边聚会。
啊！呢度描述啦，嗰个神好似同天上嘅天使们有一个聚会。
这个聚会，撒旦也在其中。
咁呢个聚会里边，撒旦都喺里边。
那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
咁神就问撒旦：你喺边度嚟啊？
那撒旦就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
撒旦嘅回答就话：我从地上走嚟走去，往返而来。
那撒旦的回答好像彼得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对撒旦的描述很相像。
咁撒旦嘅讲法咧，好似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对撒旦嘅描述好似。
怎样描述？就是要提醒弟兄姐妹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因为彼得喺嗰度，你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我要寻找吞吃可吞吃嘅人。
那撒旦又神又问撒旦：那你在地上走来走去，有没有用心看过我那的仆人约伯啊？
咁神就问撒旦：咁你地上走嚟走去，有冇用心睇我嘅仆人约伯呢？
那地上再没有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地上冇一个人好似佢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神他自己来认证约伯。
等姐妹，我哋睇到神嚟到自己亲自又认证约伯，
认证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
认证佢系完全正直、远离敬畏神、远离恶事嘅。
您有没有想过，您希望在神面前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你有冇谂过你希望喺神面前成为点样一个人呢？
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当我哋喺神嘅审判台前之前，
神又会如何来评价我们呢？
神会点样嚟估计我哋呢？
您希望在神面前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希望喺神面前成为点样嘅人呢？
我想这是您从今天开始可以做的事。
我想你这个是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可以做到的事。
而您要在神面前获得怎样的评价？
并且你要想想你愿意在神面前得着怎样的评价？
我想这是一生的累积。
我想这个是我们一生需要做的。
所以过去怎样我们就交托给神。
过去怎样我们交托给主。
今天开始你要有一个目标。
但从今天开始我有一个目标。
然后你要在神面前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并且与我们是希望在神面前被称为又良善又忠心仆人。
不然就会像耶稣所描述的，你是那又懒又恶的仆人。
不然的时候就会好像耶稣所讲的，你又懒又恶的仆人。
第九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
第九节，撒旦话：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吗？
那你岂不是在四面的圈上篱笆，然后保护着他还有他的家？
你唔系起唔喺佢四围围上篱笆保护佢同埋佢家呢？
还有他一切的所有吗？
并且一切所有呢？
那这两个问题是撒旦自己的认知。
呢两个问题撒旦自己认知嘅。
他觉得约伯会敬畏神。
佢觉得约伯会敬畏神。
是因为神把他保护得太好了。
因为就系因为神为佢保护得太好啦。
他给约伯所做的都蒙福，
因为他被约伯所做的都蒙福，
然后他的资产在地上也一直增多，
并且他的资产在地上一直增多，
所以撒旦就知道说提议了，如果你把所有他一切所有的拿掉，
所以撒旦就是这样说，如果你将其他一切的拿走，
他必当面弃掉你的，
他一定当面弃绝你。
那十二节告诉我们，神容许撒旦除了约伯以外，可以处置任何约伯一切的东西。
那十二节的就提到神对撒旦说，好像除了约伯他自己之外呢，可以撒旦去搞他任何他身上的东
西。对不起，那到十三到十九节这一段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
13-19节就是可以说整个故事的高潮，
就是告诉我们当中约伯面对从人祸 天灾不断不断而来的挑战。
因为里面就讲俾我听，约伯经历咗系人祸、天灾不断不断所嚟到嘅挑战。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约伯的儿女在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
圣经讲俾你听，有一日佢原来喺个长兄嘅屋企里边系食饭饮酒。
那有报信来跟约伯说，
咁有人嚟就嚟同阿约伯报信啦。
示巴人忽然在牛耕地与驴正在吃草的时候闯了进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单单只留下报信的。
就示巴人忽然间闯入嚟啦，将呢个牲畜呢吃草嘅牲畜就杀咗啦，并且杀咗仆人，剩翻个人又嚟翻嚟报信。
而我们可以看到剧情节节的高升，
我哋睇到剧情慢慢高升。
这边报信人跟约伯还没有讲完的时候，
呢个人报信嘅仲未讲完之嘅时候，
可那边又跑了一个了。
跟住又另一个人走翻嚟报信，
说神从天上降下来，降下火来，把群羊还有仆人都烧灭了。
佢话神从有神从神从天上降火，你将呢个群羊同埋仆人都系烧咗啦。
那报信人说从神降下火来，
报信人话从神降下火嚟。
那他想说应在天上下来，我们猜测大概是闪电之类的事情。
我们猜想可能从天上降来火，可能闪电之类的东
西。那因为从天上而来，他把它称为是神的火。
所以从天上下来的时候，他就称为从神那里来。
那之后紧接而来就是加勒底人。
跟着呢就报信就讲到加勒底人。
那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新巴比伦帝国的先锋。
就是这个巴勒底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巴比伦帝国的先锋。
他们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尼布甲尼撒那个做王的时候是在最高峰。
我们都知道在主前六世纪的时候，是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是他们这个帝国最高峰的时候。
但是在约伯的时代，他们可能还是一个半游牧的民族。
但是在约伯时代，他们可能是游牧的民族之一。
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分成三队把骆驼掳去。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分成三队将骆驼掳走。
最后来的报信呢，是一个更不幸的消息。
最后来的报信是更不幸的消息，
就是他的儿女在吃饭喝酒的时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
就是说他们儿女吃喝饮酒的时候，有狂风在旷野吹来。
那击打房屋的四角倒塌之后，把他的孩子都压死了。
击打房屋的四角叫倒塌之后，他所有的儿女都死了。
之后我们看到约伯面对一连串的人祸加上天灾。
叫我哋睇到约伯佢面对呢一连串嘅人祸同埋天灾，
他在深切的悲痛当中撕裂了他的外袍。
佢就喺深切嘅悲痛当中，佢撕裂佢嘅外袍。
这告诉我，他也剃了头，伏伏在地上下拜。
圣经二十节话，佢剃了头就俯伏喺地上面下拜。
约伯这样的表现，其实我们在旧约当中也可以看见。
约伯咁嘅表现喺旧约里边嗰度成日睇到嘅，
好像雅各听到约瑟被野兽吃掉了，
好似雅各听到报述系约瑟被野兽食咗啦，
那他悲伤了，他也撕裂了外衣，
佢悲伤佢都系撕裂外衣，
他腰围树上的麻布，
佢就束腰披上麻布，
那为儿子悲哀了多日，
嚟到系为儿子悲哀多日。
所以约伯在这里不是因为一时的激动所致。
约伯在这里不是一时激动所引起的。
我想也有跟于当时的习俗也有相关。
我相信这个跟当时的习俗有相关的。
也是出一个自然的反应。
也都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因为很多时候对我们面对一个比如说困难或者是喜乐的事情，我们有特殊表达的方式。
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个特别的悲哀或者喜乐的时候，我们都有特别的一些表现。
那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表现。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对着这些事情有这样的表现呢？
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环境的习俗，或者是我们被教导的传统留下来的。
好多时候或者都是可能我们这个环境的习俗，或者我是被教导这个传统所遗落来的。
例如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但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遇到很大的困难挑战的时候，
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你会怎么做呢？
您可能会 祷告，然后会禁食。
你可能会祷告，会禁食。
那您如果不是基督徒，你大概不会去禁食。
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我大概你不会去禁食了。
所以约伯当时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因素，因为过去的他们面对这些的困难，这些的悲伤，他们蒙灰啊，然后还有在神面前匍匐在地
啊。但系因为约伯佢佢碰到呢啲，亦都系当时人嘅习俗都系咁，碰到困难、碰到痛苦嘅时候，佢就披麻蒙灰，然后匍匐在地。
但系约伯面对这样的悲剧的时候，他说出了两句名言。
但系佢都面对呢啲咁样嘅悲痛嘅时候，佢讲出两句名言。
他承认无论是福是祸，神对他的生命有全部的掌权。
他承认无论是祸为福或者福，神对他生命有绝对的掌权的权利。
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我亦都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
其实有两句的名言，对我跟Grace是非常大的意义在当中。
这两句名言对我对同埋我太太 Grace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时候，
如果你们记得的时候，
当 Irene 生病的时候，
当我的女儿生病的时候，
那其实有一天我跟太太在祷告，
我一日同我太太一齐喺度祈祷。
祷告完了之后，我们学习到一个顺服与交通的交托的功课。
祷告完之后，我哋就学习到一个顺服同埋交托嘅功课。
因为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神都给我们这一句话。
我哋因为我哋彼此分享嘅时候，我双方都系同样嘅，神俾我呢一句说话，
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就话赏赐系耶和华，收取都系耶和华。
那当时我们其实不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
当时我哋都唔明白神嘅旨意系乜嘢。
那其实我们两个心里面想说，大概神要把女儿带走。
那当时因为女儿嘅病情咧，我哋两个都相信可能神要将我女儿攞咗去啦。
那当然我又曾经分享Grace 啊，他就哭得很伤心啊。
所以我们都分享过，当时咁多我睇 Grace 就哭得好伤心，
但是
哭得好伤心。
但是后来我们也顺服交托啊，我们想说神都预告了，然后我们相信他是在当中掌权
啊。我们都后来咧，我学习得到，相信睇到神都已经预告啦，我们学习喺当中嚟顺服。
那感谢神，我们顺服之后，我们看他的白血球指数就慢慢升高。
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他受苦之后，我们慢慢看到他白血球指数就越来越升高了。
那最后他有足够抵抗力，医生说他可以搭飞机回来。
啊，咁后来他自己的抵抗力都是回复了，咁慢慢医生说他可以咁样系保存生命。
所以从此之后，我们就不再去看重我们有的什么，要的什么
啊！所以从此之后，我哋就唔再睇重话点样向神要乜嘢。
因为所有的你想要的，你所求的，如果神没有在他的计划当中要给你，你也求不到。
所以如果系所你想要嘅，你想得到嘅，如果唔喺神嘅计划里边，唔系佢想俾你嘅，你系冇办法妄求嘅。
那并且，你求的那些东西，你可能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些东西。
并且很多时候你所求要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求法。
我谢谢陈执事啊，说他翻译是妄求啊。我们就是要学习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来求，不要妄求。
啊，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怎样向学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不要妄求。
二十二节告诉我们，在约伯在这一切事上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
二十二节话呢，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面并不犯罪，也 不以神为愚妄。
这是一个可以对我们有很大提醒的榜样。
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大提醒的榜样。
因为约伯不让刚刚所记载的这些事情成为撒旦有机会影响他的 啊、破口。
因为约伯他面对刚发生这些事情，成为约、啊、撒旦对他可以有影响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这是对于神有绝对的依靠与信心的表现。
那这句话是表示到他对神有绝对依靠的信心的表现。
因为你真的是把主权交给神，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真的把主权交给神，
你真的完全来依靠，你真的对神完全有信心，
你真的完全的依靠，完全的对神有信心，
因此你不会把咒诅的话从你的口中来讲出来，
因此你不会将咒诅的说话在你口里面表达出来，
或者是批评的话语也不会从你的口中讲，
或者批评的说话都不会从你口里面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困难与挑战的时候，我们最基本都会有时候会问为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都最起码都会说为什么。
那有时候太多那种挑战困难越来越沉重，
很多时候要挑战的困难越来越沉重的时候，
我们不好好去依靠神，我们就会反方向而行，就是我不读经我也不祷告的，
我们就如果不是好好去依靠神，我们就会走这个反的方向，我们读经了不祈祷了，
你跟神发脾气，
我们向神发脾气，
那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我们也看过，
这些我都是我们经历过都看过的。
那求神来帮助我们，约伯他面对这样的挑战，他还是在神面前愿意顺服。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约伯他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他都仍然在神面前愿意来到顺服，求神帮助他。
因为这里的小小的字的这些评论，这里就不妄评神啊，就不会去批判神。
这里小字呢讲愚妄你都可以翻做呢是不妄评神，不要乱咁系对神要批评。
那这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提醒。
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大的提醒。
那当我们学习会讲造就人的话语，讲智慧的话语，当别人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标准来面对。
当我们能够学习到怎样用讲智慧话语，怎样适合的话语的时候，当别人来到是向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来回应。
不然我们怎么可以为仇敌来祷告？
也都可以为了仇敌来祷告。
不可能啊，因为你心里面没办法完全交托，你没有咒诅他就很好，还为他来祷告。
但如果你心里面不能够交托，冇咒助佢已经好啦，点能够为佢祷告呢？
但神其实要释放我们。
但系其实神系要释放我哋嘅。
当你为仇敌来祷告，当你来交托的时候，你被释放出来。
但当你能够为仇敌有祷告，当你系交托嘅时候，你就能够从呢啲仇恨里边被释放出嚟。
撒旦就没有对你有掌权的余地。
撒旦就对你再冇掌权嘅余地。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去学习咩功课呢？
其实刚刚讲过，做基督徒的父母亲，
就是刚才讲过，做基督徒的父母亲，
我们有责任为孩子设立一个属灵的榜样。
我们有责任为细蚊仔设立一个属灵的榜样。
我们不知道将来孩子他的转变会是怎样，他的塑造会怎样。
我们不知道将来细蚊仔他的转变或者会长成怎样的样。
但至少我们可以在他们面前设立好属灵的榜样。
但最少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有个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榜样。
那叫神自己来塑造。
又凭着求神自己来塑造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怕孩子犯罪，
我们看到约伯他怕细蚊仔犯罪，
他怕他们心中弃掉神，
他怕他们的细蚊仔心里面弃掉神。
在那么久的过去，也是同样做父母也是担心这样，今天我们也是担心一样的东西。
那过去的他做父母是这样的担心，今天应该我们同样做父母是这样的担心。
我们做父母 也是怕孩子不信主嘛，也是怕孩子弃掉神嘛。
我们做父母都是怕我们细蚊仔是不信主，是弃掉神。
所以约伯他所作所为也可以帮助我们，现在不献祭，但是我们为孩子来祷告。
所以约伯所做的是可以提醒我们，虽然我们现在不献祭，但我们是为细蚊仔来祷告。
那当他们孩子去到一些深色场所，或者是你觉得那个地方，或者甚至任何地方去享受，
所以当我们心中去到有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地方，所谓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提醒他们，
我哋可唔可以提醒佢哋呢？
不要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
千祈唔好做啲神唔喜悦嘅事情。
那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呢啲系我哋可以做嘅，
因为我们要使孩子在神面前可以成为一个守洁心清的人。
因为我哋希望细蚊仔喺神面前成为守洁心清嘅人。
大卫告诉我们，
大卫讲俾我哋听，
在诗篇二十四三到四节。
但是诗篇二十四篇三到四节咁讲，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呢？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
情愿登耶和华嘅圣山，系必谁能登耶和华圣山？谁能站喺佢圣所里边呢？
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
就是守洁心清，不向虚妄。
起誓不怀诡诈的人，
行事不为诡诈。
因此我们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
因此我们要将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要从我们自己做起，
要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我们要带着孩子每天来祷告，
我们要带着什么呢？每日来祈祷。
昨天我也学习到一个功课，
昨天我学习了一个功课，
我想说要让我跟 Irene 祷告的时候，我想说要让他早点睡觉。
我同我女 Irene 祷告的时候，希望他早点睡觉。
那他有一点咳嗽，我就为他医治祷告。
所以他有些咳，我们就为他得着医治有祈祷。
他祷告完了就结束了嘛。
祷告完了就结束啦。
所以他说，爸爸你怎么没有像妈妈祷告要长一点时间？
他就说，为什么爸爸你没有像妈妈祈祷长一点？
你怎么没有为哥哥弟弟祷告？
你有没有为哥哥，你有没有为弟弟为哥哥祈祷？
我想说我跟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就好。
我本来想说，为他同他一起祈祷，为他祈祷就可以了。
后来我就被他提醒，我就为他们整个孩子的关系啊来祷告。
咁就系咁样，佢竟然系提醒我，我就跟住我就为咗佢同佢兄弟嘅关系嚟到祷告。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孩子设立一个榜样。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为细蚊仔设立嘅榜样。
当我们懒惰的时候，他们成为我们老师啊。
其实佢哋当我哋懒惰嘅时候，佢都好多时候成为我哋老师啊。
因为他们很单纯的。
因为佢哋好单纯。
他觉得应该就是要这样。
佢觉得呢应该系咁样样，
他不会想说累的算了。
佢唔会觉得话可能你攰啊，所以唔嘅冇咁做啊。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哋。
其实以后要轻松一点，我觉得我如果要轻松一点，我要教导他们更多。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轻松啲嘅时候，我以后轻松啲，应该现在要教导佢哋多啲。
不然以后就苦更多。
如果不是以后就更苦了。
基督徒一生所要看重的是在天的，不是在地的。
并且提醒我们一生我们要看重的是在天的，不是在地的。
这是很好讲的一句话。
这个就是好好讲了一句话。
但是要做就要特别的提醒自己。
但如果这句话要做出来，就是要好好的提醒自己。
我们要不看重地上的一切。
我们不要看重地上的一切。
我们要不断来提醒自己，
我们不断要提醒自己，
因为我们出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
因为我们赤身出于母胎，也都必赤身归回。
我们都知道你不能带走一切，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能带走一切，
就算你的名声，你也带不太走。
就你的名声带不走，带不走，
因为几年后没有人记得你了，
因为几年后可能人都不记得你了。
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看重在天的，不看重在地的。
你能够睇重在天嘅，唔睇重在地嘅。
因为诗篇一百二十七篇也告诉我们，
因为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都讲俾我听，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
因此，若不是神在我们当中保护着我们，用四面的篱笆围着我们。
因此，如果唔系神四围保护我哋，用篱笆围绕住我哋，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安稳。
我哋冇一个人可以享受佢俾我哋嘅一切嘅安逸。
因为约伯也是如此，他的一切都是神在看守。
约伯他看到一切都是神在看守。
我们看见他神的手一挪开，
我们看见在他神的手在他身上挪开的时候，
示巴人
士巴人、
加勒底人、
加勒底人
攻击了，
啊，天灾就亦都临到啦。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哋，
注目在神身上，
注目喺神嘅身上，
不断地依靠他，
啊，不断嘅嚟依靠佢，
求神来带领我们每一位，
所以求神带领我哋每一位。
不只是在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做好属灵的榜样，
不只在家庭里面做好属灵的榜样，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出外接触的人当中，我们在言行举止当中也可以为神得着荣耀。
我们在出面，我们在人群的当中，我们在人言行举止里面，都有没有 为神缘故给他们一个好的榜样呢？
愿神赐福每一位，
愿神赐福每一位，
让我们可以成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愿我们成为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主啊，在天上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见约伯他的故事，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就算这么苦的人，你也是在当中看顾着他，保护着他，那我们能够不把眼光注目在我们的苦难当中，我们的挑战当中，而是在你的身上，知道你那一位，你是那一位掌权的主，知道你是那一位任何事都难不倒你的主。谢谢主赐给我们平安，那我们能够带着你所赐的喜乐，带着你所赐的智慧，在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当中，为你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而求，阿门。